肖恩工作生活的主心骨一直是杂志社专职作家莉莲·罗斯。我很快就发现人们不喜欢他，不信任他，讨厌他。他是他的最爱，就像法国宫廷的首席情妇，而温和受欢迎的王后塞西尔·肖恩管着他的健康和家庭。莉莲和肖恩同居的公寓距离他、塞西尔和几个孩子生活的家只有几个街区，这是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但莉莲·罗斯直到在他的回忆录《身在此，心不在》一个爱的故事，才把此事正式告诉世人，让所有人都感到尴尬，除了他自己，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说来也怪，我认识莉莲还得追溯到我的西蒙·舒斯特时代。当时我负责出版他的好几本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写精神分析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精彩故事《纵向与横向》。那段时间我自己正好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纠结是要不要告诉我的精神分析师这本讽刺我们这种行为的引起争议的书就是我编辑的。必须告诉他，精神分析没有秘密。我得承认，当我发现这一次他对我全神贯注，我很开心，可能还挺满足的。在民权运动高潮时期，我积极参与学生非暴力协会委员会 SNCC， 曾邀请莉莲参加一次会议，希望他会在《城中闲话》栏目中写这件事。他不但来了，还带来了肖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关系不一般。等到他的文章出来，我惊呆了，实际上是幻觉破灭了。我发现他写的核心意思在那儿，但细节错得离谱。纽约客神圣的原则和他传说中很厉害的事实核查部也跟着幻灭了。几年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狗生了一窝小狗，我想要一只吗？价钱可以优惠。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他脑子有问题。我一直反感他一惊一乍、天真烂漫的女记者风格，他大概就是靠这种策略让这么多受访人打开心扉，却最终导致他们难堪。但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记者啊！肖恩先生离开时，莉莲也腾空了办公室，但不肯交出来。几个月后，他来电话说要见我。来了以后，他请我把门关上，这信号不妙。然后就像一部30年代哭片中的场景，他为他的男人求情。他说，如果我能在走廊另一头给比尔一间办公室，那对我们的作者们肯定是一件幸事，对我也会有很大帮助。他会提供编辑上的帮助，对那些一心追随他的人也是一种安慰。我大声问，肖恩先生知不知道这种设想？叫他比尔，他说，他不喜欢别人这么正式地叫他肖恩先生。但是，既然他从来没有主动请我，和杂志社几乎所有人叫他的名字，我还是用正式的尊称。没有，他继续说，完全是他自作主张。怎么答复这么荒唐的建议呢？就说事实，或者部分事实。莉莲，我说，这样的安排也许的确会有好处，但无论怎么好，塞纽豪斯都不可能同意。我们的戏剧时刻就这样结束了。让我把莉莲这个英雄故事讲完。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给我看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位优秀高尚的杂志主编被粗俗的大亨老板赶下台，取代他的是一个聪明傲慢年轻的出版社高管，不是编辑，而是一个负责公关市场营销的人。而女主人公，勇敢的年轻女记者，在那个可怜的家伙被解雇的时候挺身而出，说服大亨把那位绅士请回来。接着是这个故事的梦幻部分，她嫁给了年轻的出版人，她回到原来的职位，市场营销。这个神奇的幻想故事在杂志社上层流传，所有人都觉得很有趣，但没有下一步。莉莲当真相信会有人拍这样一部电影？她让自己在剧本中的化身钟情于傲慢的我， 我是不是应该受宠若惊？有人说，正是因为我对那封联名信不满，我才没有按照我可能设想的那样迅速大改杂志的面貌。这件事情过去快30年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在重复这种猜测。我的意思是，谁在乎那封信啊？显然人们确实还在猜测，那就让我澄清一下吧。我说过，我根本没有对这封信不满，也根本没想过要把杂志改得面目全非。我想做的是慢慢恢复它的活力。我就任不到一周就把那封信给忘了。而且我首要考虑的不是改变，而是搞清楚杂志的运作机制。我既要知道流程，也要认识各色人等。我首先开始理解欣赏两位非虚构高级编辑帕特克劳和约翰贝内特的杰出才能。帕特来自阿肯色，约翰来自德克萨斯。他们熟悉各种文体，还有更重要的结构。作者信任他们，同事信任他们，很快我也信任他们。帕特对任何事情都直言不讳，从来不是肖恩的崇拜者。后来蒂娜布朗执掌纽约客，他开始质疑他的办刊方向，很快就辞职了，令所有爱他的人，也就是所有人深感失望。几年前他去世了。约翰更内向，但口才并不弱，也不古怪。他一如既往地为他的作者和杂志社投入的工作。他从1975年起就在这里了。哪些人是事实核查员？他们是干什么的？哪些人是案头编辑？哪些人是艺术设计部的？还有印制部那些勇敢的家伙，那是很好认的。可那些似乎无所事事，在走廊头围挤在许多小办公室里的人是谁？我查看人员名单，发现他们是些我从没听说过的专职作家，大部分是70多岁的老头，甚至有80多岁的。他们一年年的续约，但什么都不写，办公室就像俱乐部。我说的不是像约瑟夫·米切尔这样才华出众但可惜深陷困厄的偶像级人物，我说的是那些毫无才能，实际上是在这里领养老金的人。还有不能再胜任，就算以前能的编辑，我偶尔会派稿子给他们编，最后总会后悔。对这些冗余老朽的雇员，以前都没有做合理的财务安排，这也是肖恩先生照顾他们的一种慷慨方式。但我从来没开除过人，这种情况也不是他们的错，我就维持现状，直到有些人因为自然原因不再来了。另一些人因为杂志社从第43街上用了50多年的办公楼搬到第42街新办公室不够用，也就不来了。搬迁那天，所有人所有物品都不在了。我和玛莎在杂志社所占据的5个空荡荡的楼层走，惊骇地发现这个地方显露出来的破败面貌不无伤感。我刻意把高高挂在正门门厅醒目位置的一幅漂亮的哈罗德·罗斯肖像照片，大概是卡什的摄影作品，留到最后一刻，亲手把它带到新大楼，挂在同样显著的位置。之前我们已经抢救了著名的挂满瑟伯漫画作品的瑟伯墙，移植到新办公室。罗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构，它是教养、诚实与自由主义的代名词。肖恩则一手把它变成重要的美国文化现象，而且利润可观。但是到80年代中期，利润已经缩水。我记得我就任的时候，杂志每年亏损大约1200万美元。我离开时，也就是5年多以后，聒噪但也蛮讨人喜欢的发行人史蒂夫·佛罗里奥和我联手，已经把亏损额减少到200万美元，目标是一年之内止损。那之后又过了5年，有人告诉我亏损又飙升到2000万美元。但是要扭转局势，取决于如何改变人们认为纽约客已经丧失优势的看法。我能想出的对策就是增加新作者和更新锐的艺术来吸引年轻读者和广告商，就连纽约客著名的漫画都已经太老套了。